今天要讲忍，忍好不好？请问你们先，忍是好不好的事？好啊，我看到有人点头了。嗯，其他人不觉得忍很好吗？嗯，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要忍，忍是跟我们的心的倾向相抵触。你跟你的心想发脾气，你忍忍给他过了，你的心很想去做一个荒唐的事，然后呢你忍忍，控制住就过去了。所以他这一个跟我们的倾向，要逆倾向可以这样讲，或者是转倾向的一种行为。所以就是这种行为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做了。为什么啊？现在人讲究自由，我的心自由，我想干嘛就干嘛，想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想做什么想发泄就发泄，感觉上很舒服。为什么很舒服？因为心想什么就做什么，那当然感觉舒服。但是古时候的人他们是比较会珍惜这个忍的素质。为什么？因为知道顺着自己的心想干嘛干嘛其实并不好。因为我们的心如果那么圆满，想干嘛干嘛所要干的事都是好的事，那你就解脱，你已经是圣者了，你的理性跟感性已经完全结合了，那还有挣扎吗？所谓的修行，所谓的忍，其实就是把我们内在的倾向，错误的那些不要给他带走，这个就是所谓的忍。所谓的忍其实就是你的心有或者有某一个外在的刺激，刺激到你的心要产生一种错误的自然反应，然后你的智慧醒觉到这个自然反应会造下苦因，会带来未来更多的苦，苦上加苦因。你知道这个不是没完，这个不好，这不划算，所以你忍，想做不要做，想发泄不发泄，那个叫忍，不是压制哈，不是压制，只要能够做到不要给心理的感觉拉着走，那就叫做忍了。压制不是，压制是另一种，压制是另一种，也是因为我，比如说因为面子啊，因为别人怎么看我啊，压制不是的，忍不是这样子的。好，如果你真正知道忍的价值，像我们讲的拿几片黄金，在一个考验的状态本来是不好的状态，那你善用它来积累波罗蜜，所以它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个事。好，那你就开始会想，我要忍，忍一定先要有意愿要忍，要看到忍的价值，你看不到忍的价值你忍不下去，你会觉得自己很笨，觉得自己很吃亏。但是如果你知道忍的价值，那就不一样了。那怎么知道忍的价值？我们需要一些因缘的智慧的，你需要一些因缘的智慧的，这就是有时候导师的功能就在这里。当弟子不知道因缘的这是怎么跑，师父能够指出什么因什么果，这个因会带来什么果，然后你如果真的明白因缘，明白自然界的法则，你会发现到忍实在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事。当你知道这是最划算的事，你就会愿意去忍，愿意去做，甚至你会忍得很快乐，因为你知道你在做最划算的事，用最短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跳出困境。困难来了，忍一忍，消消业，它就过去了。有些东西你以为它不好，如果懂因缘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都是有因缘才发生的，就算是最坏最坏的事，它什么看起来什么益处都没有，但它至少有一个功能，要让一些恶业消掉。最没有价值的坏事，根本你看看来看去就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有什么价值可言， 就是走出去被打一巴掌，走到榴莲树下给榴莲砸一下，有什么好？这种事很好吗？没有人说它好。就算是连这样完全看不到价值的别的磨难，我们还可以觉得这是磨练啊！啊，老师给很多功课啊，师父教你打坐多少小时，教你怎么样啊，那个还可以看得出，你还可以觉得这个忍的有价值，因为你磨练，那种磨练型的忍，你也看得到那个价值，你还愿意去做。如果有智慧的话啊，没有智慧连那个都不想做啊。如果你说，哎，这个磨练是有价值的，你会愿意去磨练。但是走出去给一个疯子吐口水在脸上，你看来看去你看不到那个价值，还是有价值。从宵夜来讲，它还是有价值，因为有一些因缘，它现在不成熟，它以后也要成熟。你今天不给人家吐口水，可能那个时候要被人家吐口水。如果你真正的对因果、对缘起法则有信心，真的是如此去了解生命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时候，你会看到任何处境下忍都有价值。你不会说这个我愿意忍，那个我不愿意忍，我愿意忍他，我不愿意忍他，这个人我愿意忍，那个人我不愿意忍，这种事我愿意忍，那种事我忍不了啊！那种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之见生命的法则，不懂因缘。你真正懂，最没有价值、最空洞的你都会忍。为什么？你今天不过，你迟早要过，逃避有什么用？面对这才是对的方法，而且善用它。它已经来到面前了，善用它。我们没有说你自己去找人家，嘿，朋友吐我一点口水，我没有叫你这么做，那肯定很笨，对吧？那个就是跟修苦行的原理是一样的，自己太得空了，就不折磨自己啊，做一些折磨自己的事，以为折磨自己会让自己解脱啊，那个是错见，那是邪见。我们没有叫你这样子去追求忍，没有。佛教从来没有叫你去找人家敲打你，找人家诽谤你，找人家来诬赖你，让你来培养忍，没有，这个是错见。其实你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你是造苦因啊，现报啊，那个不是智慧。我们讲的忍是，你没有想要它，它发生在面前，那一种啊，忍耐它。你要看到它最低最低的价值，它可能没有磨练的价值，没有训练，什么都没有，但它总有一个价值，小而也，让一些迟早都要成熟的因缘成熟，好不好？好。而且不只是小，一方面那个忍本身，真正懂得忍、智慧的忍，你一定要学的。你只要学不会，这个考试你今天考不过，迟早你还要继续考，逃不掉。生命的考验永远逃不掉，只要你没有过关，你就永远在下面。你过了，那以后这个问题在你心流里面，你就算是有了克服的记录和能力。当然以后可能还是打败仗，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你曾经成功过。然后呢，然后就积累越来越多，你越来越多这种成功的经验，成功度过一个困境，成功把握一个很难的处境，然后呢，这个能力就很宝贵了。就像生命的考试一样，你看那些孩子不愿意读书，不愿意考试，好，什么都不想学，他最后怎么样？你养自己都养不起。生命的考试一定考不掉的。当然世间的学问你还可以说，我不要考这个，我考那个啊，我不想做科学家，我做不了啊，那个物理学太难了啊，我去学艺术，这个还可以啊，只要有一门你愿意还可以。但是那个是世间，因为世间只要活得下去就可以了。但生死轮回不是，生死轮回有些比如说界定会，你逃不掉，你离了界定会，你有路吗？没有路的。积累了一大堆贪嗔痴，有路吗？你走到哪一个领域，你逃到哪一个领域，贪嗔痴的那个因它要成为果，逃不掉。需要的界定会的功德你不具备，你走到哪里你就是不过关，那个功德你需要，就是需要。别的世间 掌外职业的那种法啊，你可以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啊，反正我有一个独门绝技我就可以活下去。但掌中职业的法就是佛陀教的这个解脱之法，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的法，看不到有第二条路，看不到第二，因为只要不具备这个能力，你过不了你就迟早还要过，而且生命的考试越拖越辛苦，你越拖越辛苦的，真的。所以我们以前呢，我们也爱玩呢、啊、我看我自己跟我的同学，他们也爱玩我也爱玩，但我一定是做完功课才去玩，他们是玩了过后呢，三更半夜赶着做功课、啊、赶不完的明天早上快快跑去睡觉，明天早上给老师打，他也辛苦，他也要读我也要读，但是我们读在前头就好一点。嗯，健康也是一样。嗯，有些人懒惰，我要拼啊，不要运动啊。然后呢，如果你不在生病之前就训练加强自己的抵抗力啊，那个平时的气血的运行，那你这只能够等到生病后，天天吃药，天天补，天天跑医院。你要花在健康上的时间，其实比你预防的那个时间还要多好多倍，就花钱又花时间，然后呢要受很多的苦，一点划算都没有。所以你知道逃不掉，我们天天打坐的人身心肢体不动，他一定是过不了的，迟早要发病的。当然你可以说业啊，有一种病是你怎么运动他都会发病，那个叫业啊。有些人是天天运动天天运动得了一个严重的癌症，还有啊，那种是没办法，那种是业生设法。嗯，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恒河的水，像我们讲这个业啊，我们自己的训练能够把苦减得最少啊，这是可以做到的啊。运动是其中一种，所以你看你不坐在前，你就后面就一直补一直补，那个补不完的洞那就没完，苦就一直没完。所以生命的考题谁也逃不了，越早考完它越好，功课越早做完越好，那是最不苦的路了。师父怎么会找苦路给你走呢？你想想就明白。我告诉你，如果有轻松一点少一点苦的路，我都不等，你都不用等着我介绍给你，我一定是先走的，对不对？我们真正来讲，你去问佛陀，如果佛陀在这里，你去问他到底我们是选择一个苦的路呢，还是最不苦的路，我敢讲百分之百佛陀会告诉你。现在我们刻苦磨练改变性格，修心修法，修心修因，已经是轮回里面最少最少苦的路了。所以呢，弟子们不要埋怨说师父给你介绍一个苦的路，不让你去过快活的日子，给你们的苦的路已经是最少苦的。因为我们是借用佛陀的智慧，也不是我很有智慧，是借用佛陀的智慧，我们领悟到这个已经是最少苦的路了。所以如果你明白忍的价值，你就会很欢喜去忍。其实一样是忍啊，一般上忍都是比较苦一点，人家感觉你不情愿啊。当我们很情愿去忍的时候啊，苦会比较少。比如说新的苦，如果你愿意你明白快心的去忍的时候，其实新的苦马上就没有了，剩下什么？剩下身体的苦。新的苦一定是心有问题才会辛苦的，心如果没有错误，心不可能苦的，我敢百分之百保证这一点，心是不可能苦的。我告诉你，心苦就是心有病，那心病不会一是吧？还有更好的答案吗？剩下来的就是身体啊，因为我们心有苦，就通常有可能也有一些不好的业啊，或者是什么产生的时候，会相应的在我们身体里产生一些不好的现象啊，这个是真实的。所以呢，就算你的心境界再高，你如果那个业让你身体苦的时候，你要说你不苦，我不相信。啊，身体痛啊，没力啊，还是很艰苦的，身体的苦。但你可以心好好的接受它，迎向它，感恩它，然后呢，那个苦是减到最少。 但脸上可能还是会苦，因为有时那个夜来的时候啊，你的脸要笑都笑不出啊，因为那个能量太沉重，这是可能的。当然呢，说是容易，实际上不容易，但是这已经是最容易的道路，把那个因消除，那是最容易的道路。去满足那个因，只有拖长那个苦，真的。所以这个认知很重要，只要我们有正确的认知，忍耐就成了一个没那么难的事了，没那么难的事，有就是身体而已，心就没那么，已经不难了。这个认知很重要，忍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实我们要修的法不只是忍，还有勇气，还有担当，还有精进，这一切都是我们需要修出来的法。因为解脱不只是靠忍就可以完成，解脱靠种种种种的心的强大，法的素质，心的法力，种种种种。那我们要培养这种种种种的法力，一个最先的前提就是如实的认清它的价值，你才会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如果你看不到它的价值，你就不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对，付出代价是什么？好像就是先投资，先丢出成本，看不到结果。你看那些首富啊，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劝导给那些想也想做首富的人，他的劝导是什么？ Delay your gratification， 延迟你的满足啊。人是要快快满足，最容易满足是现在去快快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这是满足。不能够延迟自己的满足的，后来都成不了大事，真的啊！就人家研究那个孩子，一群孩子啊，就给那些孩子，你现在你如果现在要拿苹果吃，马上要吃，给你一粒苹果啊，谁能够等半小时，你会有三粒苹果啊，或者两粒苹果。那一群有一些孩子就不能忍不住，现在我要吃了，先拿，先来吃，有一些是可以等。你反正半小时一样的，等一等，我就可以拿到两粒苹果或三粒苹果了。然后呢，他们追踪几十年后，这两群孩子，一粒苹果跟能等半小时的孩子，谁能够得到最大的成，更大的成就？他们这样子一算下去，是那个能够忍耐，能够 delay gratification 延迟满足的孩子，生命里面有更大的成功。呀，情商比人高。呀，然后那些孩子也有很多方法。啊，有些是看着那苹果他就可以忍，啊，一直想着，哦，等一下会有两粒苹果他就可以忍。有些是不要看，不要看人家吃，同伴吃，不要看，遮住眼睛躺在那个桌子上等半小时，啊。有些看着那个时钟，哇，一分一秒过去，哇，很难熬。有些看着那个时钟，一分一秒，哇，又过了一分钟，哇，又过了一分钟，我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靠近了。也有，忍的方式都不同。啊，但是整体来讲，能够忍的，能够 delay gratification 的，他们的成就比较大。啊，当然，如果他的忍耐更有智慧，更心力更强大，他的功力就更强。当然最强的是那个，看到你们吃我都不在乎，他心里想，这些都是笨蛋，半小时而已，看着他都不会羡慕，看着别人享受他也不羡慕，反正我再多半小时，我可以享受你享受的两倍，所以。后来他们就说，从孩子时期就可以看得出一个孩子他未来的表现如何，真的，啊，这很重要。你要看到那个价值，每一种善法，我们看到它的在生死轮回里面，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因，会带来怎么样的果，会克服怎么样的困难，然后呢，我们会很乐意为这个善法付出代价，这个就是智慧。没那么难，然后导师的工作是帮助你如实的认清这个每一种法它的价值，它的力量，然后你有了这个方法才谈得上。你如果完全都不觉得这个重要，那方法就谈不上了。怎么谈方法？你都看不到那个价值，我跟你讲方法，这个怎么过去啊？这个桥可以让你过去，这个船可以让你过去，对啊，你直接就问我为什么要过去，我都看不出过去这一面有什么好处， 我这里那个火烧再来，我享受被火烧。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动力会让你过对岸呢？啊！但是如果你真的确定火烧是不好受的哦，我不要被火烧，这里会被火烧，所以我快快过对岸。那你会这样，然后呢，我就可以教你了啊，怎么过对岸？啊，游泳家怎么游？如果是坐船怎么烧那个船？啊，如果有直升机啊，哪里要付多少代价？啊，怎么有什么方法能够过对岸？啊，方法就可以开始研究了。但是最初我们要做到的是看到我过对岸的那个价值。是一样的，所有的目标善法第一件事情要做到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当很多年前我问我的师父，我说 How to overcome pride? 安对我问他，我讲师父如何克服傲慢心，他看向我，他就讲 Reflect on the disadvantage of pride and reflect on theAdvantages of overcoming pride. 啊，给我的答案是，醒思克服这个慢心的好处，也醒思没有克服慢心，这个慢心存在的坏处。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动力，导向克服慢心。你这样醒思过后，你就有那个动力，然后以后你每次看到慢心，哎呀，放掉了，这个不好，放掉了，这个不好。所以看到自己的心有一种错误的念头，错误的心的模式，你要看到要放掉它。如果不放掉它，你只是一而再的一生一世的加强它，有完吗？没完的。而这种模式你越加强它越重复，越加强越重复，摆脱不了，生生世世摆脱不了。要摆脱只有一个方法，现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不管你要改变自己，想要克服什么弱点，或者想要培养什么优点，做一点思想工作。如果不懂，来请教导师。导师的工作就是给你做这个的，就是让你看清楚的，让你帮助你如实自见。那你如果对每一种善法，每一种不善法，它的因果关系都有如实自见，那你向前走向光明的力量，那个动力就非常的强大，谁也挡不了，什么苦难也挡不了，什么诱惑也拐离不了。让导师帮你这个，但你要愿意受法，不要破坏自己受法的功德，这个是很重要前提来学习。一旦停止了受法，那什么方法什么东西都帮不上忙，不要招下障法的业，不要阻碍破坏自己的受法的功德。所有不受法就会加强不受法，每一次的受法就会加强受法的功德。好，今天暂时分享到这。发言回向。一当咩本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咩本娘尼巴那萨巴杰哟河都，阿玛波尼巴冈萨巴萨塔南巴杰米提萨贝咩萨曼波尼巴冈拉班杜萨杜萨杜萨杜。